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5月2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发表就职演说，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他说将努力维持现有机制，保持两岸的对话与沟通。蔡英文说，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他说，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蔡英文还说，92年之后，20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计形成的现状与成果，两岸都应该共同的珍惜与维护。两岸的两个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的对话，造福两岸人民。蔡英文强调，他所讲的既有政治基础，包含几个关键的元素。第一，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相互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在地中海的搜寻队伍已经找到了埃及航空公司客机的残骸，飞机是在从巴黎快飞到开罗的时候坠海的。埃及说，失事原因更有可能是恐怖袭击而非技术故障，但是目前没有公布明确的信息。这架载有66人的空客喷气机星期四在4小时的航程当中，刚刚进入埃及领空之后就在雷达上消失。在开罗，埃及航空部长表示，如果发现飞机坠毁是恐怖主义袭击导致，法国要对任何的安全失误负责。他还提出恐怖主义比技术故障更有可能导致坠机的说法。埃及航空公司在推特上确认，飞机残骸在希腊的卡尔帕索斯岛附近发现，搜索队在继续寻找失事飞机的其他残骸。美国派出猎户远程侦察机加入搜索和恢复工作。美军最高指挥官星期四说，北约的军事领导人在数月的分歧之后，现在有了一致的方式应对成员国在东部和南部面临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称，北约盟国在星期三的防长会峰会上有共同的愿景，并能以更为全面的战略看待安全问题。邓福德和他的前任邓普西将军都曾在之前的防长会议之后表示无奈，当时北约联盟成员对是应集中精力优先应对东面的俄罗斯侵略威胁还是北面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威胁而争得不可开交。美国领导人敦促北约盟国同时把重点放在这两个威胁上，不管单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如何。邓福德称此为360度做法。星期五，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案的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拉·德斯拉姆将接受法国调查人员的讯问。自从他上个月从比利时被引渡到法国之后，这是首次接受讯问。有关当局期待阿布德斯拉姆的证词会有助于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如何谋划和实施恐怖袭击的。据信，阿布德拉斯姆将三名自杀爆炸手送到法国北部的法兰西国家体育场，他们在那里发动了自杀爆炸袭击。美国及其三个主要欧洲盟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示希望澄清按照伊朗核协议在伊朗的哪些投资和经贸往来是被允许的。德黑兰同意对其核项目加以限制之后，美国和欧盟于今年一月取消了对伊朗的大部分制裁，但是一些制裁措施仍然有效，包括与人权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制裁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 eBay 上卖个东西。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看看怎么解决信用卡的巨额欠费。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难以想象。
I was a huge fan of eBay when I was in college. Sometimes I would skip class just to make sure I won an auction I had bid on.
Yep, I think internet is the second best invention in the whole world.
What's the best one?
Duh, it's glasses, of course. 我这个瞎子，要是没有眼镜，我不就完了？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is spelled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意思是无法想象的。
US companies are preparing for the once unthinkable, that Greece might leave the Eurozone.
美国公司为希腊可能离开欧元区做准备，这本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美式足球 NFL 的很多后卫球员一贯以大块头著称，然而如今体重对身体的压力让很多球员难以承受。
Many supersized NFL players are now doing the unthinkable. They are on a diet.
很多大块头的 NFL 球员如今开始控制饮食，这在以前本来是无法想象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Speaking of unthinkable,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ped into my head is the Gundam style. Who would ever think that it could be so popular?
I know. When I first heard it, it was unthinkable that it would become so popular across the globe.
对啊，我还听说有人的婚礼就用 Gundam Style 来做里面的舞曲，这太搞笑了吧。 They might think it's funny now, but what about in 20 years? They're going to think they were crazy.
Yep. Did you see that we even have a Gundam Style burrito in our cafeteria?
Yep.
But as with all pop music, I think this will gradually fizzle out.
Yep, I guess that's true for all pop music.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 fizzle out.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侄女最近说想当律师，我问她为什么想当律师的时候，她说这样她就能挣大把钞票，住豪华公寓，去高级餐厅，而且啊还能环游世界。她没有意识到作为律师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工作时间有多长，他们又得为了工作牺牲多少个人生活。我想她如果知道了她想成为律师的兴趣，可能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词来形容
Fizzle out. Fizzle is spelled FIZZLE, fizzle, fizzle out.
Fizzle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失败，而 fizzle out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有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法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
Once they discover how consuming that profession is, their enthusiasm seems to fizzle out.
当他们了解到律师行业有多忙之后，他们此前的热情就会渐渐褪去。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来听听一对情侣 Chris 和 Sandy 的故事。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s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这段话是说，几个月前 ，Chris 和 Sandy 开始约会，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很合适。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还有人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Chris 不知道的是 ，Sandy 脾气很不好，后来他们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我们很失望地看到 本来特别有希望的一对情侣并没有走到一块儿。
结婚前发现不合适，总比结了婚再离婚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经常在网络上认识人，聊天交友，可是真见了面，总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回事儿。
The dates often fizzle out, and my friend goes home depressed.
约会经常不了了之，我朋友还特郁闷。所以说啊，寻找另一半得靠运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In 美国，经常有组织马拉松或是各种比赛来为抗击癌症募捐的活动。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竞赛组织团队的资金慢慢枯竭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这段话是说，每年都会有几百个竞赛项目为抗击肺癌筹集资金，但是其中一个组织今年募集的资金特别少。结果有人发现这个组织的主席挪用公款，而且还撒谎，难怪他们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少。
基金的经营出现问题后，一旦主要支持者退出，其他人就会跟着退出。这就好像去参加一个派对，一旦有人开始离开，慢慢大家就会接二连三地跟着回家。
The party begins to fizzle out.
派对就会慢慢结束。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izzle out， 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o Mike，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大学的时候成天在 eBay 上买东西，那你都买了什么嘛？
I bought everything there. Books, my iPod,Clothes, computers, I even got my Jeep from eBay.
啊，在网上买吉普车？你也太牛了吧。
It's actually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aw an ad and went to see the Jeep. And well,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then eBay started to fizzle out. And now Amazon and Craigslist have basically replaced it.
原来是这样。不过呢，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经常在网上卖自己不要的东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Chloe 一块儿来在网上贴广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终极课程。 Chloe 家里有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她想上网把它们卖了。上一次他的电脑上不了网，东西没卖成。现在啊，网修好了， Chloe 的朋友 Matt 过来帮他在网上发帖子卖货。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hope Matt is more helpful selling things than he was fixing the internet.
Chloe, you are really lucky that I am here to help you sell this stuff online. I am an expert at this.
Well, you also said you were an expert at fixing my computer, but you couldn't do that at all.
Believe me, this time I mean it. I am going to help you sell your things for a lot of money.
I guess I have to trust you. I've never posted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internet before.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Ah, Matt, 又来了，说自己啊是上网卖东西的行家，他呀一定又在吹牛。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他想在网上 post 一则广告。Post 这个词在这里是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You can also post pictures on a website or post comments on a blog.
在网上登广告、发照片、写评论都可以说 post.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decide where we want to post the ad. Do you want to auction it on eBay?
Yeah, that sounds good. How do I do that?
Well,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What are you selling?
I'm selling my bike. I don't ride it very often anymore, but it'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Professor Bowman, auction, A-U-C-T-I-O-N, 是拍卖的意思吗?
That's exactly right,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has to do to auction her bike online?
他说 Chloe 可以去拍卖网站 eBay 先注册一个账号 account, 然后呢就可以卖他的自行车了。
Winnie, you can also create other kinds of accounts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an email account. Matt also says Chloe needs to upload some pictures.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这个啊，我知道。Upload, 上传，跟 download, 下载，正好是相反。卖东西啊，当然最好有照片，所以呢，要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
You know what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post a link to the bike company's website so that people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That's a great idea, but how much do you think I should sell it for?
We can search the advertisements for other bicycles on eBay and see what the asking price is.
Hey, great idea! You know, Matt, you're a lot better at selling things online than you are at fixing computers.
So,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should post on her advertisement?
Matt 说Chloe 应该在广告里放个 link, 链接,接到自行车厂家的网站,这样呢,感兴趣的买主就能更多的了解这辆车的情况了。
Right.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link as a verb too. For example, you can link from one page to the next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Oh, link 还可以当动词用。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asking price?
It's the original price you ask for before you start negotiating.
Oh, asking price 就是卖家开出的要价。
Well, it looks like we are finished posting the ad. Do you think I will get any responses?
Maybe.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to post a link to your ad on your personal webpage.
Oh yeah, I've got a MyFace page. Maybe some of my friends would want to buy my bike.
Well, post the link and see what happens. MyFace gets a lot of traffic.
Professor, Matt 说 MyFace 这个网站 gets a lot of traffic. Traffic 不是指马路上的车吗?
Yes, but you can talk about internet traffic too.
Oh, internet traffic 应该啊就是网站的访问量。哎 ,Professor, Matt 这一次好像没有吹牛哎，他的确帮了 Chloe 不少忙，希望 Chloe 的自行车能够很快的卖出去。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要卖自己的自行车，她准备先 register for an account on eBay， 注册账号，然后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给出 asking price， 卖家要价，而且呢，还要跟她的个人网站连起来 to attract more traffic， 增加点击量。看来这次 Matt 帮了她蛮多忙的嘛。
Yep, I definitely prefer buying things on eBay or Amazon over shopping in the mall. A.It's more convenient, and B, you can find a better deal on the internet.
对啊，好像很多理财专家都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买新的，二手的跟新的一样好，而且价钱还便宜非常多。
There you go. Shop smart, and you won't be in debt.
Exactly.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负债累累的 Jane 正在请教公司的财务专家 Vincent 和 Anna 怎么摆脱债务，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Jane 找上司 Vincent
不过可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儿。
Hi, Vincent. Got a second?
Sure, Jane. Come in. Grab a seat.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know this doesn't fall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ies, but I really need some advice. Do you mind?
No, not at all. Shoot.
Okay, I'll just say it. I'm quite heavily in debt, and I need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I'm in.
Jane, 问 Vincent 有没有时间。
Got a second?
请别人坐可以说。
Grab a seat.
Vincent 让 Jane...
Shoot. S-H-O-O-T.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而是说吧。原来 Jane 是因为债务缠身。
Heavily in debt.
他让 Vincent 帮他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
I see. Is this mainly credit card debt?
Yes, but there's a mortgage and car payments as well.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ask Anna Wong to join our conversation. She's our company's financial expert. Anna, would you mind joining me for a second? Thanks.
Oh, I don't want to be a burden.
No, it's really no proble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debt, and it's great that you are trying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Oh, hi, Anna. This is Jane.
Hi, Vince. Hi, Jane.
Jane 不光信用卡欠了很多钱，还有房贷和车贷。Vincent 请公司的财务专家 Anna 来咨询。我们注意听 Jane 到底欠了多少钱。
Jane wants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credit card debt.
Ah, that's a popular problem these days. Can I ask how much you owe?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But okay, $25,000.
Jane, I'm going to be blunt.If I were you, I'd cut up all my credit cards today.
All of them?
Well, you might want to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but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Wow, Jane 一共欠了$25,000. Anna 说,
I'm going to be blunt.
我就直话直说吧,要是我,今天就把信用卡都剪碎。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关键就是,不能再刷卡了。
I never u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but one day I looked up the details for my bank, and guess what? I discovered I got charged 14% interest.
Yes, you really have to read the fine print. In Jane's case, though, I'd recommend actually canceling the cards.
Can't I get the bank to lower my interest rates?
Sure, but you also want to stop new spending. When you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you think you are paying what the price tag says.But really,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信用卡的
fine print
合同细则。Vincent 的银行要收他14%的利率。刷卡购物，你以为付的是商品标价
the price tag.
可实际上有很多额外收费
a lot of extras.
那么 Jane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ane is heavily in debt, 债务缠身，请 Vincent 和 Anna 帮他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Anna 说她的建议是把信用卡都剪碎 stop using the cards, 不能再刷卡了。而且用信用卡一定要注意 read the fine print, 阅读合同细则。Jane 的银行就收取她14%的利润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有很多额外费用。
That's why Warren Buffett said that everyone only needs one credit card. The more credit cards you have, the more you will spend. Sometimes people just lose track of their spending.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y're in major debt.
没错，刷信用卡呢，老让人觉得没花钱似的。其实啊，零零碎碎加起来一点也不少。现在就有很多财务顾问建议大家开始使用 cash, 现金。你看我们中国人民多么聪明，一直在使用嘛。
I agree with you on that. On average,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around 25% of their salary, while Americans save less than 10%. We need to learn from you guys in that aspect.
不错不错，先给老师端一杯茶来吧。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Anna 给了 Jane 什么建议吧。
礼节美语。
Jane 向上司 Vincent 和财务专家 Anna 请教如何才能摆脱信用卡债务。 Anna 建议说
You have to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Figure out exactly, to the dollar, how much you owe and who you owe it to.
How can I get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to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Well, they can be quite persistent, can't they?
They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you're serious about getting your finances in order. You will probably need to go down and speak with a bank representative.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Anna 建议 Jane,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冻结一切财务活动，对现状重新评估，看自己到底欠谁的钱，欠多少钱。要想让信用卡公司别没完没了的打电话催债。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就要让他们相信你真心想把债务付清。
Get the finances in order.
安娜还建议 Jane 去找银行。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就如何分期分批还清债务达成协议。
I think I made a bad decision with my car as well. I chose the 5-year payment plan, but with interest, it's actually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3-year pla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e math before you sign any papers. Can I be blunt with you?
Yes, I can take it.
You can't be financially healthy if you're lazy. Many people make really bad decisions just because they're too lazy to really figure it out.
I'm sure guilty of that.
Yes, I agree. I'm going to start paying better attention.
没错，在任何贷款协议上签字之前，一定要
do the math，
把账算清楚。安娜说，很多人在财务上犯错误，都是因为懒得去算这笔账。Vincent 承认，他就是这样的人。
I am sure guilty of that.
好，我们言归正传。Jane 要还清债务，具体有哪些步骤呢
？So let's see if I can summarize the plan. One.Stop spending. 2. Talk to the banks and work out a deal. And 3.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That's pretty much it. Becoming a financially healthy person is possible, but it takes exercise.
So basically, my brain needs to go to the gym. Thank you both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good counsel.
第一不能再随便花钱。第二，跟银行谈一谈
，work out a deal，
设法达成还钱的协议。第三，以后务必注意财务协议的细则。安娜打比方说，要做一个财务上的健康人是可能的，但是需要练习。这也开玩笑说，要让自己的大脑去健身房去锻炼。
See, Mike, you can't be lazy if you want to be financially healthy. You need to be as hardworking as I am. So, before I give you any more important tips, I need a cheesecake and a cup of latte.
Cheesecake? Tell you what, when you get physically fit, I'll stop being lazy with my finances.
Mister, you're in serious troubl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发表就职演说，谈到两岸关系时，他表示将努力维持现有机制，保持两岸的对话与沟通。蔡英文说，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他还说，92年之后20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所累积形成的现状与成果，两岸都应该共同珍惜与维护，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蔡英文强调，他所讲的既有政治基础，包括几个关键元素。第一，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事实。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在地中海的搜寻队伍已经找到了埃及航空公司客机的残骸，飞机是在从巴黎快飞到开罗的时候坠海的。埃及说，失事原因更有可能是恐怖袭击而非技术故障，但目前没有公布明确的信息。这架载有66人的空客喷气机，星期四在4小时的航程中，刚刚进入埃及领空后，就从雷达上消失。在开罗，埃及航空部长表示，如果发现飞机坠毁是恐怖主义袭击导致的，法国要对任何安全失误负责。他还提出恐怖主义比技术故障更有可能导致坠机的说法。埃及航空公司在推特上确认飞机残骸在希腊的卡尔帕索斯岛附近发现，搜索队在继续寻找。失事飞机的其他残骸，美国派出猎户远程侦察机加入搜索和恢复工作。美军最高指挥官星期四说，北约的军事领导人在数月的分歧之后，现在有了一致的方式应对成员国在东部和南部面临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尔德说，北约盟国在星期三的国防部长峰会上有共同的愿景，并且能以更为全面的战略看待安全问题。邓福德和他的前任邓普西将军都曾经在之前的防长会议后表示无奈，当时北约联盟成员对是应集中精力优先应对东面的俄罗斯侵略威胁，还是北面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威胁而争得不可开交。美国领导人敦促北约盟国同时把重点放在这两个威胁上，不管单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如何。邓福德称此为360度的做法。星期五，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案的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将接受法国调查人员的讯问。自从他上个月从比利时被引渡到法国后，这是首次接受讯问。有关当局期待阿布德斯拉姆的证词会有助于了解伊斯兰极端分子是如何谋划和实施恐怖袭击的。他提供的信息还可能帮助当局了解巴黎恐怖袭击案与比利时恐怖袭击案之间的关联。此前在比利时接受讯问时，阿布德斯拉姆刻意淡化自己在袭击案中的作用，声称他只是执行阿巴乌德制定的计划。据信阿布德斯拉姆将3名自杀爆炸手送到法国北部的法兰西国家体育馆，他们在那里发动了自杀爆炸袭击。此外，据信阿布德斯拉姆本人在最后一刻放弃实施自杀爆炸。美国及其3个主要欧盟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表示希望澄清按照伊朗核协议在伊朗的哪一些投资和经贸往来是被允许的。德黑兰同意对其核项目加以限制之后，美国和欧盟在今年1月取消了对伊朗的大部分制裁，但是一些制裁措施依然有效，包括与人权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制裁措施。一些企业仍然不清楚制裁措施的限制范围，因此没有在伊朗投资，也没有同伊朗做生意。美国国务院说，准备提供相应的指导及及时的说明。但是奥巴马总统上个月指出，伊朗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向外国企业证明在伊朗做生意是安全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9号星期四为您举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再过12个小时，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宣誓就职，带领民进党走向全面执政的新局面。那么在就职的前夕呢，我们看到美中两国外长互通热线就台湾议题来交换意见，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在东南沿海展开了登陆突击演练，被认为是对蔡英文发出了强烈警告。在这么多的外部因素交相的影响之下，蔡英文要如何的来开展施政呢？他的520就职演说能不能够让各方满意，甚至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定下基调呢？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稍后呢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呢，我们要先带您通过 Skype 来请到专程到台北来进行这次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来就今天的就职典礼准备状况做简单的说明。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耀毅，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就职典礼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排演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它大致有哪些内容？据说其中有一些项目还引发了争议，为什么呢？
是玉文，今天我们特地到了这个总统府的排演现场去看哦，它有很多的跟台湾本土性相关的，有些原住民的一些图像，还有所谓的庙会，台湾庙会的一些活动，台湾民俗的技艺表演等等。不过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所谓它要在大会的这个里面彰显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就叫做这个台湾民主进行曲这个部分引发了争议，因为里面呢把一些所谓近年来的社会运动，包括明天拆政府，或是我是人我反核，这样反核能的这个运动呢都包括在里头，以戏剧的方式表演，那引发了社运的人士的一个反弹，认为说这些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的议题，并不适合以戏剧的方式在这个就职典礼当中来演出。那么针对这个争议呢，今天我们跟这个民进党方面这个负责来筹办这个就职表演活动的活动组组长李厚庆先生呢也谈过了，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也从善如流，把这个部分拿掉，但是呢台湾的民主进程，台湾人民如何获得民主自由，还是会继续放在这次的表演活动当中。宇文
是，那么黄耀毅继续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明天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520就职演说了，到底现在有关于就职演说可能会有哪些我们能预期的内容，可能触及到哪里，在台湾各界对演说的预期又是什么呢？
是，宇文目前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是这个蔡英文明天会不会提到所谓的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关系。那不过前一阵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民调出来啊，就台湾智库所做的一个民调，认为说有54%的民众其实是不希望蔡英文在演说当中提到九二共识的，只有29%的民众希望他明确的提到。因为现在根据我们在这边跟很多民众谈的结果，很多也是希望说两岸关系是保持一个模糊的现状能够以稳定来继续发展。那如果你讲太明确的话，可能反而造成了这个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些紧张情势。那反而很多民众他们希望两岸关系不需要在就职演说当中特别的提到，而是在经济民生话题上面能够多多的琢磨。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台北街头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呢，在节目当中还有在明天的现场节目当中也将持续请耀毅为我们带来有关就职典礼的相关消息。谢谢耀毅。继续呢，我们回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讨论呢，我想第一个问题要交给我们在台北的淡江大学的黄介正黄教授。黄教授，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的报道，就是针对520就职演说的内容，大家都在说蔡英文他到底会不会提
北京想要听的那几个神奇字眼，也就是九二共识。您认为到底在他演说当中有多大程度会触及到两岸甚至美中台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刚刚的报道是我认为相对正确的，就是在整个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间，我认为两岸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那么以及它的内容呢也不会与过去他在竞选期间以来啊所讲的主要的核心的这些内容啊也不会有太多的差异。几乎所有的在台北的政策圈里面的人士，不论哪一个阵营的，大概都觉得蔡总统不会在就职演说中间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样的字眼，也不会直接回应北京方面的比较明白的要求，而是会用一个比较论述型的一些词句啊，来表达就是台湾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两岸发生这个影响和平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是这样子的诉求。
是，那么黄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北京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就职演说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继续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韩博士。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个月来，北京方面可以说通过各种的手段和方式啊，来希望蔡英文接受并且承认九二共识。那么现在眼看着520就要到来了，如果说就像各界的分析和预期那样，蔡英文是不会谈到九二共识的话，那么你认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或者他们能怎么做呢？
我觉得北京可能会加大这个压力，那么我想他有很多杠杆，包括他正在进行的这个军演也是这样一个警告，那么经济上他也有很多杠杆，我觉得他可以在这方面更加施加压力，但是呢这个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他们这个手上有的牌还是比较少，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反映了台湾的这个民意，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过大的压力，那么反而会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那么不利于所谓中共的这个统战政策的这个进行，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限的这个进一步的观察，看看蔡英文下一步怎么样走。如果蔡英文不明确的这个表示台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历史，就像他在竞选中所谈的那样，我觉得中共可能也不会采取特别强硬的这个手段，可能还是在观望等待。
是，这个说法或许也跟我们在台北的这个黄介正教授在最近提到的，黄教授您现在还在线上啊？黄教授现在还在线上吗？
是的。
黄教授，您刚刚可能也听到了韩博士的一些介绍，这个就跟您最近，我知道您最近访问了美国的时候曾经谈到，就是您认为在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岸实际上北京不太可能采取太过强力的这个压制措施，相反的可能会有一个冷淡的一个观察期，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提一提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第一个北京对于民进党这个获得这个总统的胜选，以及第一次获得国会的多数达到完成执政的这个态度，基本上的态势已经认知很久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交接期有4个月零3天。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北京在对台措施上面不是完全等待明天的演说，而是在过去的2个月以来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稍微限制性的一些措施，不管是北京方面片面的决定，或者是想要向这个即将就任的民进党政府传达讯息，这样子的所谓我认为比较冷的这种态度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会是明天突然出现。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也面对很多自己的问题，那么我在台湾的人如果聪明的话，绝对不要假设北京会因为自己内部有一些纷争，或者是有一些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要处理，就对台湾手软，这个是 误区，不能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我相信，在以几件事情来看，包括习近平主席啊、或总书记，到目前为止没有针对蔡总统当选人有过任何负面的人身的批评，那么整个官媒传媒也没有直接点名啊这个蔡主席，所以我觉得彼此都保留了一点空间，因为毕竟周边的形势包括朝鲜半岛、南海问题都有点紧绷，那么台海能够维持稳定也合乎中国大陆的利益，那么也不希望，我相信北京方面也不希望在十九大之前啊，会在台海中间出现比较大的波动，这个对大家可能都没有特别的好处。
所以您认为北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它的内部的考量因素存在着啊。那么继续呢，当然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您认为蔡英文在明天的520就职演说里该说些什么？那么怎么样的演说才有可能达到让各方满意，或者有没有可能让各方满意？以及蔡英文在各项的压力之下，他应该如何的开展施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说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并且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来电相当的踊跃，也请您围绕着主题尽量的简短发言。我们下面呢就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您好。那我首先我想说呢，就是这个从很多人可能大陆啊，很多人也许对共产党政府不一定很满意，但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呢，大部分人对绿营，台湾的绿营是没有好感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也是想走这个分离的一个路线。但是我想蔡英文他可能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说是采取法理台独的这个走这个条路，因为他知道这个会意味着战争。但我想问的是，如果说他采取实质态度，比如说在教科书里面或者在新闻里面不断地给民众洗脑，那这样子大陆能不能忍受？是不是只要他不采取法理台独，那就一定不会引发战争？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说假如说有战争的话，虽然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万一如果有战争的话，那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为美国在1949年的时候曾经对国民党放弃过，曾经看着200万军民逃往台湾，采取望传承的态度。那这次出于他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他如果发生战争，他会不会参与协防台湾？这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江苏的刘先生。那我想就先把这些问题交给我们在台北的黄教授。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的现代战争啊，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张力、还有它的火力啊，都不是过去的我们所可以想象的。那么美国早在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1991年呢、啊，针对科威特、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这个战争中间，地面战斗100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现代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也都没有超过21天，就是3个礼拜。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会不会因为对于某一些见解僵持不下，必须要走到中国大陆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所列的那3项要件。第二个就是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当中，在北京的决策阶层的集体智慧的考量之下，是不是在周边要发生军事冲突，以及卷入到这个其他的周边国家？这是第三个考量呢，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一个强权竞争的态势。那么中国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出了世界大战不会打起来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现在如果周边发生了局部战争，而是代理人战争，那么不论是在朝鲜半岛对日本，或者是对越南或南海地区啊，都对中国大陆本身发展并不是很有利。那更可悲的就是海峡两岸是同一血脉基因的同胞，如果说这个军事冲突是发生在台海的话，我相信 这个后世对于历史上面的评价很可能不会原谅两岸的领导人。
嗯，是。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韩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2013年的时候，他在接见台湾的代表团的时候曾经说过，台湾统一这个问题不能一代传一代，所以呢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说法。
是的。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其实两岸到底会不会开战，两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是在北京。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黄教授分析的也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越靠近习近平的第二任的时候，就十九大之后，那么越接近2021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危机啊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加重。那么中共不会长期的等待，他会有一个这个时间表，他一定会把这个时间表提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上面也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么美国是不希望蔡英文呢这个走这个台独这条路线的，因为美国多次表示要求他保持现状，维持现状，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同时呢美国也有一个非常强的承诺，那就不允许这个中共以武犯台。这一点我觉得在对台关系法上面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历代这个历史公报上面，这三个公报上面那么也有阐述，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前提。
是。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的话，如果是中共真是武力犯台，那美国我觉得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知道在1996年的是导弹危机的时候，这个克林顿就派了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海峡。那么这种同样的做法，我可能如果是真正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美国的反应会非常的强烈。
是，我们既然说到了美国的立场，这两天啊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在昨天《华盛顿邮报》刊载了，这是这个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啊，叫做施密特，这是他的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施密特，他在专栏文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他针对这个蔡英文的当选还有就职，他特别提到，他说现在该是美国摒弃一个中国的时刻了，那么要与台湾来恢复正常化的关系。我不知道黄介正教授，您看到了这篇文章了吗？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施密特教授过去也曾经多次的提出啊，支持美方应该要与台湾关系正常化，甚至说这个台湾比古巴更为重要，如果美国都能够与古巴恢复正常化的这个关系，为何不考虑来与台湾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国会方面，也就在这个蔡英文的就职典礼的前夕呢，通过了决议案，把对台湾的六项承诺正式的化为文字。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他考虑到台海真的有这样的需要？黄教授，
我想这个我们观察美国对台政策或是对两岸的政策，有一个要切记的，就是说华盛顿是一个各种意见汇集的地方，美国不是一言堂，所以各方面的意见呢，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及如何处理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各方意见很多，大家也争辩面红耳赤。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美国一定会依照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来做选择。
嗯，
那么目前看起来，美国国会将这个六项保证呢，把它文字化的通过，那么基本上可以说补齐了哈，或者是补充了1982年啊，这个817公报之前，美国雷根总统啊，对台湾的一个口头的以这个非正式文献的方式提出的这个保证啊，能够把它文字化，使得未来有比较可以遵循的版本呢、啊。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友善的举动，但是我觉得again 就是美国在现在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都不是民主党啊，也就是说行政跟立法两边不是同一个党，是属于divided government 的情况之下，那么共和党的主导的国会给这个行政部门有一些压力，这个也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感谢美方有这么强的支持台湾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对两岸的政策 对台海的政策会依照美国最大的利益而行。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想请教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的，实际上我们要从蔡英文的身上转移到他的前任总统马英九的身上。那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这个星期呢，距离卸任不到48小时前，他发布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啊，来调侃自己，因为他也了解到许多台湾的网民或台湾的这个网友对他有一些批评和说法，那他发了一段这样的视频啊，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处理，那么得到了很大的回响，甚至有人说他获得的点击率哦，是他就任8年以来最高的点击率。跟我们谈一谈，两位，您觉得马英九总统在8年的任内啊，他到底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很多人说，或许习马会或马习会为他的历史定位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我想先请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来评价马英九的8年任期呢？
我觉得马总统对8年来对台湾或是对两岸或者对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拉回到一个平顺的关系，让两岸能够在没有冲突威胁的情况之下自然的去发展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贡献。那么他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也是一个突破。我记得上一个会开自己玩笑的应该是朱镕基总理吧。那么中国的政治啊，尤其是朝廷政治官僚系统，太没有幽默感了，太不轻松了，让大家把政治当作这个过于严肃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那个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在卸任前可以发再长一点的视频，让这个跟奥巴马比美。那么我也期盼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呢，能够这个在离任之前呢，也来一段搞笑自我解嘲的这个影片，我相信他的这个点击率应该会破亿吧。
是，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韩博士啊，韩博士，我不知道您看了这段视频了没？不过呢，不可否认，很多人说马英九这8年来啊，这个确实有很多的作为，当然有很多人有不满的意见，但是他也有一些建树。您的看法，特别最重要的是，您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的处理方式，就很多人认为这是让国民党败选的一个最大关键，您认为可以给蔡英文政府提供多大的一个借鉴呢？
我觉得这个能够提供很大的借鉴。首先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就是他功过基本上是四流开，那么他在缓和两岸关系上面的确是做得很不错，大家都认同这一点。但正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一味的求和，而不是说针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这个推动大陆的这个民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建立一个和平协议，台海之间建立和平协议，永不宣战，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过错。那么蔡英文应该吸收这样的过错，在跟大陆的这个交往中间呢，应当这个把推动大陆的民主化作为他的一个要务。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经济上，因为正因为他极力的求和，在经济上过度的依赖这个大陆的经济，虽然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差不多跟大陆顺差贸易顺差差不多7000多亿，那么这个杠杆呢，实际上呢，这种红利，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和缓的红利，一般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那么这些红利呢，被台湾的精英、这些官僚、这些个权贵拿过去了。所以在这点，为什么有太阳花运动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关键。那么作为蔡英文来讲，吸收这样的教训很重要，很重要。怎么样在经济上不受制于大陆？怎么样经济上脱钩？通过启动这个创新，让台湾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活力的这个经济这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参加 TPP， 这个是他的未来的，我觉得应该要进行的一个主要的工作。那中国大陆肯定也会尽量的压制他，让他继续在这个经济上受控于大陆。我觉得这个经济上的挑战，可能是对蔡英文来讲，可能是面临很大的一个任务。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蔡英文就职之后他将如何来施展身手的相关的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祝您晚安，再会。